耶稣，在今天的早晨，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挪开我们的焦虑烦恼，让你的圣灵自由浇灌运行在这个会场当中，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深处，以致我们被你的宝血洁净。你的灵引领我们，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的造就和喂养，好叫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掌管我们以下的时刻，谁听我们的祈祷，奉是救主耶稣基督得圣灵求，阿们。等姐妹，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这段经文带出一个信息，就是耶稣跟我们说他一定会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他要按照我们今日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按照我们 今日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面前的所作所为来到审判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是以一个审判的主这样回来。耶稣今天藉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知道那位是夹杂全地的大君王，没有一样东西在他面前是被隐藏。我们暗中所行的，暗角所讲的说话，有一天都要在他面前陈明，并且他要为爱，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一切来到审判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弃恶行善，活出信德，警醒等候迎见他的回来。今天我的讲题是活出信德，迎主再临。马太福音24章第3节，圣经这样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就暗暗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当日耶稣的门徒来到问耶稣两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耶稣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时间是几时，什么时候耶路撒冷这个圣殿会被毁。第二个问题就问耶稣，你说你会回来嘛，你回来之前有这些末期有什么的预兆。当时的门徒以为耶稣回来和耶路撒冷圣城被毁是同一时间发生。耶稣用了一篇很长的篇幅，从马太福音24章第4节到25章第46节，即是24章和25章两章这么长的篇幅，来到回答这些门徒所问的两个问题。耶稣的回答24、25两章的圣经其实可以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回答门徒有问有关他再来的时候有什么的预兆，还有回答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坏的情况，跟住就讲出门徒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自处。首先我们来看看耶稣的回答有关末期有什么预兆这个问题。耶稣要门徒警醒，要看到一些征兆。耶稣说有 四个征兆会出现的，我们要留心去观看，看到这些征兆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很快回来的了。这四个征兆出现在哪里？出现在地上，出现在教会，出现在中东，我们看到中东的局势。第四，出现在天空，天空的现象。出现在地上的预兆是什么？就是灾难。马太福音24章第4到8节，那里讲到呢，这些灾难好像什么？这些灾难就好像呢，这个妇人生产的时候，生个 BB 的妇人就会知道了，那些阵痛啊，生产前的阵痛，初初呢是痛，慢慢越痛越密，阵痛越来越频密，并且不单止频密，越来越痛，最后尾 BB 就出生了。耶稣说这些灾难在地上就是这样了，越来越密，越来越犀利。这些地上的灾难就是使徒约翰被圣灵启示，他所写的启示录里面那7个印、7个号和7个碗所预言要发生的事情。其实7个印就好像拧螺丝那样拧第一格，7个号又拧深一点，7个碗又拧深一点，其实都是那些东西来的。我们回到启示录，我们看看那7个印，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出现什么？白马。白马就是预言假先知、假基督和假宗教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出现， 并且越来越兴盛，甚至更加猖獗。他引导很多人去敬拜假的宗教。马太福音24章第4、第5节，耶稣这样说，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第二只马是什么？红马。红马就是说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互相仇杀。那些的仇恨，那些的撕裂，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和撕裂，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仇恨和撕裂，和战争的出现。马太福音24章6到7节，耶稣这样预言，他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弟兄姊妹，我们所居住的城市香港，过去是一个繁荣、安全、富裕的东方之珠。我们曾经很多年都被列为世界最安全的城市前列的10名甚至5名之内。最近这个全世界60几个地区的安全城市的排名又公布了，香港跌了10几位。第三隻馬是黑馬。黑馬是預言因經濟崩潰、貿易停頓、國際貿易停頓，因而產生糧食價格的暴漲而產生的饑荒。啟示錄這樣說，他說有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裡拿著天平，我聽見四活物中似乎有一個說，一錢銀子買一升麥子，一錢銀子買三升大麥，酒和油不可操達。通貨膨脹，食物短缺，耶稣说必有饥荒。弟兄姊妹，我们目前看下现在全球的经济环境，其实都不是挺好的，危机四伏。不单单指我们要防备黑天鹅，我们还要严防灰犀牛。除了中美贸易不断升温，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中美冷战甚至热战之外，我们不要看只是中美，我们看下欧洲。英国的硬脱欧好像势在必行一样，是吧？意大利的政局不稳，如果英国硬脱欧，可能会引起是英国的经济崩溃，引致全部欧盟的崩溃。不是这样啊，你看回亚洲啊，日本和韩国都说打贸易战。试想一下，如果因为人心的恐慌所产生信心危机出现，大量的资金从全球的股票市场大量撤离，股价就会急速下跌。大量的美债就会，大量的美债或者国债被抛售，整个金融市场甚至美元就会崩溃。换言之，美元如果不能够成为全球的交易货币，就会引起全世界的汇率危机，并且一定会引爆全球的金融崩塌、银行倒闭，全球就会陷入极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衰退的当中，失业率一定飙升。全球經濟倒塌之後，全球就進入一個動亂和無政府的狀態。大家記不記得2015年發生什麼事？2015年希臘政府宣布破產，你在電視機有沒有看過？當希臘政府宣布破產的時候，整個希臘全國的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飆升 27%， 即是說10個人當中有3個人沒工作，銀行關閉，你有錢在銀行不能夠拿的，政府限制每人每日要拿多少钱，所以银行排晒队，人没事做的就是排队拿钱。全国严重缺乏食物和药物，犯罪率飙升，暴动频发，你在镜头里面看到的就是希腊的暴动，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在恐惧当中。2016年5月15日，委内瑞拉经济崩溃，现金失去价值。我记得在镜头里面看过一个很震撼 的景象，就是有些人将一大堆当时候委内瑞拉的货币，一大堆钱去换一卷的厕纸，现金失去了价值。总统查韦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军队接管工厂和所有的企业。在那日，全国的超级市场和商店被抢掠一空，全国进入动乱无政府的状态。等住，圣经其实预言这些现象会发生，并且越来越频密，越来越恐怖。圣经预言有一日经济大解体会引致全球政治、经济和宗教的一体化，
换言之，全球会出现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宗教、统一的政府的新秩序出现。为着这个 新世界秩序，这个经济能够起动，大量的国债被报废。在这个时候，圣经所预言的大独裁者敌基督就会用一个和平有能力的人的形象出现，去收拾世界的残局。最终666受印交易的系统就会被紧急启动。什么叫666受印交易系统啊？就是现在一路铺排的无现金交易系统啊。记不记得圣经说有一个兽啊，是吧？大独裁者啊，在每一个人的额头和右手给一个印记，没有这个印记就不能够做买卖，是吧？就可能没有这个印记你嘟不到东西，买不到东西，因为那时候的钱都没用。最近我看一个的报道说中国呢准备呢去发展一种叫做电子货币，好像比特币那些这样的，不用现金的了。现在弟兄姊妹，这些的现象都在世界里面发生。启示67:17这样讲，他是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交给那兽，直等到神的话都应验。第四只马，启示录所讲第四只马就是灰马，是象征死亡。因为经历战争、经济的危机、饥荒、瘟疫、疾病和自然灾害，死亡是无可避免。这个是耶稣所讲的出现在地上的征兆。还有一个征兆，四个征兆嘛。第二个征兆是出现在教会。出现在教会的是什么？就是信徒被逼迫和爱心冷淡。马太福音24:9-12，圣经这么讲，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启示录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圣经说，我又看见祭坛下有为神的道并作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这些殉道者，因为耶稣的名被杀的人，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的下面来到叫冤。总而言之，在末日信徒会为耶稣的名受到迫害和殉道，这些事情会越来越多的。但是除此之外，亦有很多信徒，有很多教会，却是在平安恩典的当中坠落，陷入了圣经所讲的老底家教会的里面，不冷不热的光景的里面。其实这两种都是不同层面的迫害。一种就是好像主妇煮红一个锅，烧红了油，然后将猪肉牛肉放下去，油浸滚，跟着炸一声，是吧？很轰烈的发出这些香气。一种就好像将你放在一个炖盅里面的鸡啊，连埋啲药材在那里炖炖你几十个钟头，然后骨都淋埋。这些现象都会出现在教会的里面。第三个征兆是出现在中东。马太福音24:15，你们看见先知但以利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中东的局势。圣经预言有一天，那个不法之人，就是那个称为沉沦之子，行毁坏可憎的会出现，他站在圣地的里面，自称他是上帝。在这个时候，假先知和假基督会同时出现。其实使徒保罗很早都有预言，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3-4这样讲，他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台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第四个现象是出现在天空，天势震荡。马太福音24:29，那些日子的灾难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荡。耶稣讲在启示录6:12-14，当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被大树飘动， 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弟兄姊妹，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耶稣说他回来之前有四个征兆会出现，会出现在地上，会出现在教会的当中，会出现在中东，会出现在天空。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见到呢？我们有没有见到已经习以为常，不觉得是了？我们的眼睛有没有被世界物欲情欲来到蒙蔽，或者被魔鬼来到蒙蔽，视而不见呢？中国人有句说话讲咧，鬼咁眼啊，系嘛？我哋有啲嘢睇唔到，系因为俾魔鬼嚟蒙蔽。喺呢段嘅经文嘅里面，耶稣除咗答咗第一个问题，佢翻嚟之前有咩预兆之外，耶稣跟住就会讨论有关耶路撒冷被毁灭嘅情况。喺马太福音24:15-35，喺马太福音24:32-33圣。耶稣这样讲，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乱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耶稣在提醒门徒要从无花果这个预言上面 去监察这个局势。无花果树是代表什么？按照圣经先知旧约，无花果树就是代表以色列国，无花果树是代表圣地，无花果树是代表圣城，无花果树是代表圣殿。耶稣藉着咒诅无花果树这件事，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11记载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肚饿了，想在一个无花果树里找无花果食，记不记得这个预言啊？找不找到啊？找不到，是吧？因为那个时候都不是结无花果的时候。但是耶稣是藉着这样是做一些这个行为艺术而已，来到做预言。他找不到无花果食之后，他怎样咒诅无花果树，第二天无花果树就枯干了。耶稣藉着这个无花果树的枯干去预言以色列国会亡国，以色列民要被驱散离开圣地，耶路撒冷会被外邦人侵占，圣殿会被毁，一嚿石头不会搭在一嚿石头上面。同时这些事情已经在历史里面发生了。同时耶稣也藉着无花果树发乱长牙这个预言去预言以色列复国，被驱散的以色列民从全世界回归到那个圣地，以色列人亦都可以从外邦人手中夺回耶路撒冷，并且第三圣殿会重建。先知以西结书所描绘的第三圣殿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出现过，但是这个先知以西结书所描绘的第三圣殿已经画了个蓝图，准备会重建。在哪里重建？在圣殿山。圣殿山上现在是立了一个金顶回教清真寺。弟兄姊妹，上帝所讲的说话一定会实现。跟着这段经文里面第三，耶稣就教导信徒怎样在末期生活。马太福音24:36-25:49，这一段的段落，耶稣又藉着几个比喻，善仆和恶仆的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安财受降的比喻，去提醒可群的门徒要在地上作忠心的仆人，警醒等候审判的主的来到。我们要好像那个聪明，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准备灯，准备油，准备耶稣的回来。这样这些人是有福的。讲了这么大段，其实都是为着今天我讲的经文25:31-46来到做铺路。马太福音25:31-46这段经文的背景是极其严肃可畏的圣城被毁和末世的审判。耶稣显然是藉着圣城被毁这件事情向门徒进一步启示末日的审判，并且在末世信徒应当有什么的态度来到在末世里面来到生活。耶稣在这里很罕有地强调他自己的身份。在25:31，圣经这样讲，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面。耶稣在这里 很清晰的显示就是这位将要被杀的羔羊，就是那一日要坐在宝座上面审判末世、审判世界荣耀的大君王。如果我们看四福音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个神学的理论，就叫做尼赛亚的秘密。就是耶稣呢，他将他自己尼赛亚的身份隐藏的，纵然他的门，他这种尼赛亚的身份是只是对他的门徒跟从他的人显现，对外面的人呢他就隐藏。纵然他的门徒彼得认得他是尼赛亚，耶稣都说你不要周围讲啊。还记不记得有些鬼 有些鬼附在人的身上，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是上帝的儿子，想爆他的料出来呢，是吧？耶稣怎么说啊？叫这鬼走啊，收声。尼赛亚的秘密。但是耶稣在这里很突显，他是那位荣耀再来审判的主。明显的在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这段经文，将将来的审判和今日的行为连结起来。这里所说的行为并不是律法主义的行为，人可以靠善行积功德赚取救恩。这里所说的行为就是信徒你和我和信徒群体教会因为相信上帝而彰显为严作纲那种的生活和行动。换言之，就是这些信徒他所信的不是停在圣经上面的知识、头脑上面的认知上面，而是他将他所信的活在他的生命里面，成为他的信德的彰显。使徒雅各这样警告信徒，这样说，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经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耶稣说有很多人，很多人跟随耶稣，但是不是每一个称呼主名、主名、主啊、主啊的人都会得救。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在将那群羊将它分开左边和右边，按住它的本质山羊和绵羊分开。耶稣在这里所指的山羊就是那一群只有头脑上面的认知、头脑上面理性相信的人，他们只是相信今生的相信，不是具有真实的信心，他们的信仰不是落在他的生活的里面。耶稣说按照他的果子结出的果子来分，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信心不是理性的同意，也不是今生的相信。我们很容易叫人信耶稣，你信耶稣吧，信耶稣什么都好的，有病医病，没病保身。不是，信心是转移我们的信靠对象。我们要赖以觉得这些东西我们捉住，我们有安全，我们因为这些东西，因为权利、名誉、地位，我们捉得很实，我们就觉得很安全。不是，转移了这些，单单去相信上帝。纵然你相信上帝，可能即或不然遇到很多很多你想不到的问题和苦难，即或不然，我仍然是信靠信服，因为我宣告他在我生命里面有绝对的主权。今天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灾难频生、是非不明、纷乱的末世。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自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连于基督，活出信德，为他们做见证。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他是世上的盐，跟从他的人，耶稣说你们都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盐是在食物里面使淡而无味的食物变得好味道，是做调和的作用，所以我们是一个和平之子。光不是放在斗底上面，是放在灯台上面，能够见证照亮一家的人。那些光集合在山顶上面，成造在山上，就不能够被隐藏。我们有盐和光的本质，因为我们是属于我们的上帝。我们应该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和那些有需要的人来到认同和同行。有需要人在哪里，耶稣就在哪里。耶稣在那些边缘人的当中，耶稣曾经和税吏同席，和撒玛利亚人谈到，甚至容许麻风的病人接近他。这位称为以马内利的上帝甚至和最卑微最软弱的人同行。这位以马内利的上帝就是有需要人的上帝，他在这些有需要的边缘人的当中，因为耶稣 同佢哋同行，佢哋嘅生命被重建，佢哋就揾到人生嘅意义同埋价值。耶稣今日要求嗰班跟随佢嘅人，无论呢个世界几纷乱都好啦，我哋都要发挥盐同埋光嘅本质，学效佢嘅样式，去到嗰啲有需要嘅人嘅当中，同佢哋同行。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耶稣应许我哋如果遵行佢嘅命令，就必得着赏赐。在第三十四节的下半节，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在礼记当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记载，他说有一年齐国大饥荒，有一个有钱佬叫做钳敖，他就在他的家附近摆了一个赈灾的地方，煮好热饭热粥来招呼那些饥民走过就可以吃。钳敖当他摆了一个大档口的时候，他远远见到一个人，他呢步履蹒跚，我想他饿了很久了，连走路都没力，不过他好像没面见人一样，把手袖遮住他的面，他不想见到人。钳敖远远见到他，就大声地指住他，喝住他，这么说，你这个可怜虫可怜虫，你饿得这么辛苦，你快点来吃我的饭，喝我的热粥。这个人将手放低，碌大他的眼，用他僅餘的氣力這麼說，大聲地說，他說我就是不吃這些嗟來之食，所以我搞到這樣。最後這個人餓死了。對於這個饑民來說，最大的痛苦不是物質的缺乏，而是心靈的創傷，他為人的尊嚴蕩然無存，他最需要的並不是物質上的供應，而是愛、認同和尊重。如果基督在那時候在這裡，或者基督今天藉着那些信徒去跟那些人同在的有需要的人同行的时候，他们的尊严因为基督的爱就能够得以确保和确立和保存，他们就得到服侍，他们再不会是被歧视遭厌弃可怜的对象，他们需要的就是爱和尊重。耶稣要我们效法他去到这些有需要的人当中，并且主动先行一步去到那些人的当中。记不记得在井旁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跟那个井旁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不是那个井旁撒玛利亚妇人去主动找耶稣，耶稣一早在那个井旁里面等他。施比受更为有福，全心全意的付出，无条件的舍己之后，我们才可以得到比我们舍弃更多的回报。无机心且充满友善的举止的行为，将会获得不可以预想的喜悦。马太福音25:27-40，圣经这样讲，他二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记作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今年是我们庆祝华基堂立会50周年的日子。我们数算这50周年50年，我们看到上帝真的以恩典成为我们年岁冠冕，在他的路径上面真是滴下之油。我们没才华也没可夸，我看见一个神迹，就是上帝将一粒信心的芥菜种摆在华基楼624那段的地方，华基楼那个地方，经过50年上帝的爱和能力的浇灌，这粒芥菜种就能够成长起来。以后我们仍然需要上帝的恩典，但是上帝所交托给我们传道服务并重的使命，就是完成大诫命和大使命的这个的托付，是我们永远不可能改变。我们一切的行动的本质就是福音，我们一切终极的目的就是让人能够得着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我今天我们要活出信德为主见证，我们必须要同这个主来到紧连起来，我们必定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是我们的王，并且我们要坚信 活在义人因信得生的原则底下来生活。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哈巴谷先知那个年代？哈巴谷先知见到政局风云莫测，他都不知道前面的凶险的形势是怎样，他甚至在质疑，有个疑问，在这个困难的里面，上帝是否仍然眷顾我们呢？在哈巴谷的世代，宗教道德非常低落，拜偶像的风气很盛，甚至社会上充满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欺压增敬违法的事，暴力的事层出不穷。所以先知哈巴谷向上帝提出两个问题，上帝两次的回答。第一个问题，哈巴谷就问上帝，你还不惩罚这些施行强暴不公不义的人要到几时啊？为什么你眼睁睁看着这些暴行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你不惩罚这些恶人啊？上帝答复说，我会惩罚，我要派加勒底人、巴比伦人来到惩罚这些恶人。上帝这样答先知的时候，先知更加大的疑问，公义的上帝怎可以用比犹太人更加邪恶的加勒底人来到惩罚我们这群犹太人呢？上帝的答案是，人看上来不合理的途径或者方法，在全能的上帝手里面，上帝仍然可以使到正义得以伸张，最终真理必得以胜利。因为上帝仍然是那位掌管历史的上帝，上帝的愚拙比人更加聪明。哪个人用无知的言语使上帝的话语隐晦不明呢？使上帝的旨意隐晦不明呢？哈巴谷面对上帝，经历上帝之后，他就宣告一 个生活的原则，就是为义人因信得生的原则。先知哈巴谷在极大困难的 困境的当中，在大祸临头没办法解决的情况底下，他大胆宣告。哈巴谷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震，骨中扭捺，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害的日子临到，梵境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纵然上帝赐下痛苦、损失和艰苦的环境，先知哈巴谷仍然以救他的上帝为乐，因为他明白他要连结在上帝的里面，在地上活出为义人因信得生的生活原则。换言之，先知不单单只宣告上帝是他的救主，先知亦都相信上帝，同时宣告上帝是他生命的主。上帝在他的生命的当中，在他的民族的当中有绝对的主权。他信服在上帝的面前，去承认他只是上帝手里面的一撇的烂泥陶土，怎样去磨，怎样去碾成什么的器皿，主权在那个陶像的手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深信耶稣一定会回来，当耶稣回来的时候，耶稣必定按照各人今日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是非难辨、弯曲拨谋、纷乱的末世，我们在上帝面前求上帝使我们灵魂苏醒，看到的不是近处的困难，而是荣耀的上帝坐在他高高的宝座上面，他统管万有。以致我们虽然在困苦的当中，我们仍然坚信和活在生活在义人因信得生的原则底下。我们求神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逐觅诚实无过的人，直等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叫荣耀归于上帝。让我们安静在这个时刻，你要思想上帝今天早晨跟我们所讲的信息。